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你认为人生最美是什么呢？让凌云和你分享一首短诗，人生八美。文章来自经典语录。人生八美，人性之美在于善，社会之美在于公，家庭之美在于和，朋友之美在于诚，男人之美在于度，女人之美在于雅，老人之美在于达，小孩之美在于真。愿你一生又真又善又美。
寻找生命的真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寻找生命的真光，我是主持人吴颖。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文章的名字叫做《一个美女博士的求职苦旅》，作者菲拉铁菲。在美国读博士六年，一直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但当我博士学业完成，又暂时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我一直想要的可以凭终身教授的工作时，我对自己走过的路，自己和神的关系，以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神的眼中我是谁，开始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写这篇见证不是因为我最后成功了，我的小性和软弱还会让我有所反复，但就像那立在约旦河边的石头提醒以色列人的后代神是如何带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一样，这些见证也能帮助我在将来的日子不断提醒自己神的恩典怎样带领我走出困境，也希望可以给那些在挣扎和捆绑中的人一些鼓励。我2007年初在香港决志信主，2008年来美国费城读书，11月受洗。我念的是传播学博士，这是我一直以来都想要做的事。以我当时的情况，能申请到这所学校也是主的恩典。过去八年中，我基本上除了读书做研究，也没有做过别的事。除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临时做过一年记者，我觉得读书和做研究大概是我这辈子唯一能干也愿意干的事儿。其实我对人文社科做学术这件事有过很多次的幻灭，但每次神都借着不同的事又把我拉了回来，使我在面对困难时没有选择放弃。经过近乎变态的博士综合考试，经过论文开不出题导致研究热情见底，再到后来被迫在一个半月内，同时还经历欧洲开会和回国上网极其不便，写完博士论文的两章并火速答辩，也付出了惨重的健康代价，我终于毕业了。然而我的找工作之路并不顺利，在我答辩前一年，论文还没有完成，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开始找工作，但我完全没有经验，只是在导师鼓励下不断地投材料，却一直没有等来任何面试的通知。男朋友和我同年找工作，我们都是人文领域的学者，工作本就难找，他的专业职位更少，竞争更激烈，但他居然得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面试机会，对此我极为的不解，每次他一有面试我就大哭，我不敢承认是因为嫉妒，因为我知道神不喜悦，但还是不能改变。在他去一个学校的最后一轮面试前夕，挑战最大的时候，我居然和他大吵一架，甚至在他去面试路上给他发了封邮件，指责他的各种不是，并说如果这些都不能解决，大概就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可那之后我内心一直不平安，后来他被那所学校录取了，而我也认识到自己的无理取闹，平静接受这一年找工作失败的事实。在那个暑假疯狂地写完了毕业论文并完成答辩之后，大病一场，我们也开始准备婚礼，又一起搬到现在所在的城市。那里华人很少，在网上查了一下，虽然有个华人小教会，但会友只有20几人，在费城时一个团契就能有20几个常来的，教会一直在壮大成长， 所有的这一切都让我非常的恐惧和不适应。更重要的一点是，我没有工作。虽然那时从身份上来讲我还是学生，可好像一下子所有那些我赖以维系自身认同的东西全部都撤去了。我不再有学校给的奖学金，沦落到靠人养活的境界。新年时第一次去一个教授家聚会，他是个在这里生活了20几年的中国人。我突然发现一个惊人的转变，我在别人的眼中成了某某人的太太，没有了自己，好像我的存在全因为我的丈夫。这是我一直以来不能接受的，我对做家庭主妇这件事也不能接受，觉得这不是我要走的路。可是现在我竟然被迫要接受这个现实，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好像也不会有什么改观。由于我们这个州一直在削减教育经费，各系都没有钱在近期招收有终身教职的教授职位，周边也没有什么学校，即使有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通过一个和我学术成就相称的工作来实现自我这条路好像在这里走不通了。后来我在丈夫的建议和帮助下，试着和这个地区两个主要的学校联系，他们同意我在秋季学期以一种和学校关系比较松散的临时教职的身份来授课。于是我暂时有了工作，我很高兴，因为现在这个机会正好给了我积累将来找工作需要的教学经验的机会。可是一次团契后的自由交通时间，当我说我要秋季开始授课时，有姐妹问我，你是教中文学校吗？我说不是，我教大学。她又接着问，那是在大学教中文吗？我说不，我是教专业课。尽管聊天在愉快气氛中结束，但回家的路上我却很不开心。一想到自己一个博士到这里竟被当成教中文打发时间，心里非常不平衡。作为美国高校文科专业训练出来的学者，一心要批判文化隔阂、社会不公，于是在这里敏锐地嗅出了偏见、刻板印象和严重的性别歧视等等。那之后我很少去团契了，路途遥远是个主要的原因，深层次是我不想再面对类似的情况。在教会里和大家的交流也很少，也不觉得和他们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姐妹们劝我赶紧生孩子，劝我们买房子，这基本上是闲谈的主要话题。为了不被划进妇女圈子，我都尽量躲避这种场合。就这样，这些有限的接触中发生的事刺激了我本来就很敏感的神经，让我更加坚定要继续找终身教职工作的决心。为了合理化我的选择，我抬出了神。我觉得神没有赐给我做主妇的能力，其他主妇可以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又能变着花样研究做菜烘焙，又善于理财，而我连交自己的电话费、汽车保险都会错过最后的期限，随便热两下东西就能吃顿饭，屋里只要不太乱还能住得下去就行。我觉得神若赐给我做主妇的能力，他早就该开始培训我了，而不至于到今天。于是我得出结论，神一定喜悦我继续在学术界，因为他赐给我的是做研究的能力，是持续而批判的思考和眼光。从世俗来讲，我那个非常严格的导师也对我的论文十分满意，在各种人面前拼命地夸奖我，非常肯定我的学术能力和思想。所以我觉得有了教学经验后找工作应该没有问题，一定有工作是我的。带着这种想法，我开始了新一轮的工作申请。这次申请并未像以前那样艰难，很轻松就完成了文书准备，开始投递学校。果然没多久我就收到了一个心仪学校的电话面试邀请，那个学校所要招的人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而且我现在正教的课程经验也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我很兴奋，好像新的一扇门向我打开，满心的欢喜开始准备了。可是准备的过程让我充满了焦虑，我实在太想去了，那里不仅离费城近，我可以回到东部，而且学校的排名高，研究资源很多，又可以身兼两系教职，做我喜欢的两个领域。于是我每天在准备面试问题时，总带着很多对美好前景的幻想，但同时又很担心很紧张。我发信给以前的弟兄姐妹，求他们帮我带祷，但现在想来，这看上去似乎是寻求神的过程，是不是只是在寻求自我安慰呢？不过不管怎么说，祷告还是有功效的，至少我在面试时心里非常的平安，虽然知道自己回答的其实不是特别的出彩，但至少也中规中矩。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漫长而痛苦，为了一个不知何时能来的下一步面试通知，我几乎每天不停地刷邮箱，从早到晚做事情也不能安心，每天早上满怀希望，到下午时间又很失望，就这样一直焦虑到星期四。面试是上一个星期五，当时说一周内会有下一步消息，终于我爆发了。在经历了一天无所事事、自我怨恨、等待焦虑种种的情绪折磨之后，我崩溃大哭。我很害怕就此失去这个机会，其他的学校此时还没有一点的消息。但就在这样的纠结和痛苦中，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有了惊人的转变，但我不知道这转变是怎么发生的。上一秒还在抱怨和自我诋毁，下一秒突然就云开雾散了。我相信那一刻神的手触摸到了我的心，他打开了我依然蒙蔽的眼，让我看到自己的不信。原来我只希望神来帮我成就我所想要的事情。当我祷告时嘴上说愿你的旨意成全时，我想的其实是愿我自己的旨意成全。原来我所希望的依然不过是出人头地，只是包装在学术研究的外表之下。当我跟家人说我觉得神要我做学术时，其实被问过说不定神就让你做家庭主妇呢，可是这种念头我甚至都不敢有，因为我好害怕这真的是神的旨意。我拼命地告诉自己，神是希望我留在学术界的，他希望我可以用我的研究来向世人做见证。我自以为这样想就很属灵，但实际上后来我发现，这种想法其实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是我太爱自己的学术研究，是我太不想失去这一切，想通过它来得到别人的认同。就是这种执念让我对于未来充满了恐惧，我害怕，我完全不能想象自己失去赖以维持自我的学术生命后人生会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有一天神说这不是他要给我的，那我该怎么办呢？我简直没法活下去。就是这突然到来的光亮让我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无比骄傲的人。我不想加入妇女圈子，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跟我比起来都是没文化的人，没有高学历，长期生活于美国最保守的地区，大概眼光见识早就落后于我这个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在学术和新技术最前沿的人。我是研究新媒体的，我看不到他们身上的亮光，值得我学习的东西。我想拿终身教职，我想要做一个研究型的学者教授，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得到这个。他的竞争激烈，入门要求很高，而且6-7年后是否能拿到终身教职还不知道。很多人在找到工作以后比读博士过得更辛苦，因为要凭终身教职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发表，有的院系会要求有著作，在教学上也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而在我看来，这却是和自己的智力、思考能力、研究能力所匹配的选择，是我这样的人应得的。 对我来说，越是有困难的事情，我越想要挑战，而一旦做成了，就能够证明自己。这其实是我一直以来都在做的。大学我学的是新闻，虽然并不喜欢这个专业，但为了证明自己，在校园报刊、实习单位以及后来工作的地方，我都拼命地挑战自己，挑最难的采访任务。明明是个很不喜欢社交的人，却愿意做专访、参加记者会，而不喜欢更简单的编译工作。大学毕业时，我完全可以去美国，但我一定要申请奖学金。我的理由是，这是来美国最难走的一条路，所以我一定要选择这个。后来申请博士项目时候，坚持申请那个最好的，现在也是同样的。对我来说，最难走的那条路就是我该走的。我还振振有词地说，既然神让我坚持读完6年博士，要知道这中途有好多人都退出了，难道就是为了让我在家做家庭主妇吗？而且我还说过，如果以后要做全职侍奉，那一定要是自己评上终身教职的时候，那将是我这一生在事业上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在那时放弃这一切去侍奉神，应该比现在这种因为找不到工作处于失意状态而去，更说明自己的动机纯粹。可当我回想这些念头时，我发现他们多么可怕。我用我自以为属灵的眼光去看这些事，可是看到的却是自己的想法多么的不属灵。我自以为了解神的心意，其实根本不了解，是我自己的骄傲和愚昧阻挡了我对神真正旨意的明白，却以为自己是在做对的事情，还想让神来夸奖我。正因为那些思想让我始终处于被找到终身教职这件事捆绑的状态，我甚至都不愿意别人知道我现在在2间学校教书，拿兼职教授很少的薪水。这种事在美国学术界已严重为人诟病，如果是我一个人，几乎没有办法生活。在我写微博时，我都是闪烁其词，不想让懂行的人看出来我现在工作的性质。当别人以为我找到工作时，我总是敷衍过去。找工作的过程变相成为了一个我想要证明自己的过程，全然忘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无论我做什么，其实我最终的目的根本和自己无关。这是神在我最绝望时的触摸，让我感到无比的释放。我想到了一个画面，那画面只要想想就会让我泪流满面，那就是我将来去见主时他会怎么看我。那一刻，我作为一个有成就的学者的身份还重要吗？主会在乎我发表了多少篇论文，写了多少本著作，做了多少学术报告吗？如果不是为着主，在他看来这一切有意义吗？如果到时他说我不认识你，那我该怎么办呢？如果到那天在主面前时，他对我说，你是信我的，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其他的一切还重要吗？能得到这样的评价，不是比得到除此之外所有的一切都要好的无比吗？那我为什么又要在乎我是不是一个有终身教职的教授呢？连终身这个词本身都好没有意义，这个头衔能带去哪里？在离开世界的那一刻，所有这些附着在我身上的各种属性，我所拥有的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不再有意义了。就算人们将来还会引用我的理论，记住我的名字，但这毕竟是短暂的。学术研究总是在继续往前推进，尤其是我们搞人文社科研究的人，都会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即使这样的记住，即使是把人类对于某个领域的某个细小的问题向前推进了一点点，它也只属于这个时代。所以，当我还在纠结一个校园面试是否会到来时， 当我还在纠结论文里某一句话该怎么写才更漂亮、更有说服力时，其实我用力的方向已经错了。归根结底，那些捆绑我的终究是属世的、虚空的荣耀，它不能给我带来我的人生带来真正的价值。而只有当我生命的次序摆对了时，我做任何事情不再是为了证明给人看，也不再是为了使我和某些群体区别开来，我才能够不论做什么都可以得到喜乐和满足。因为我知道我所做的是要得主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而来的奖赏。感谢主让我在人生的低谷里经历到生命的反转，看到了我内心的黑暗，自己的不信让我真的知道主所要的是什么。没有什么比再见主的面时他说我真是信他的更重要了。我不应在意我是否有我想要的工作，而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不带一点惧怕的、真实的对主说，愿你的旨意成全。就在前不久，我接到了那个面试我的项目负责招聘的教授的电邮，他写了很多，告诉我过去的两个礼拜他们整个委员会在人选上是多么的纠结，但综合考虑还是放弃了邀请我去学校面试。我从没有见过哪个学校拒信写得如此真诚，一般都是用一套模板的，这才是意料之中的结果。而此刻我除了感激这位教授可以在这件事上如此用心，居然也没有任何的抱怨。我很平安，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直到如今，我申请的其他职位仍然没有消息，可我也不像以前那样每天为着各种结果而焦虑，而是愿意把结果都交给神。我相信他必会给我最好的安排。其实我已经得到最好的，那就是我知道在我是谁这个问题的两个选项中，我已经有了选择。这是我第一次无比清楚地知道这问题的答案。
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